科技解压缩，创新随时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解压缩。这个节目提供您最新的科技议题、台湾产业科技动态，还有科技研发背后的精彩故事。我是主持人佩华。要说这两年台湾什么产业最受瞩目，我想半导体产业称第二，没有产业敢称第一。全世界过去两年受到疫情的冲击，有很多行业，尤其是需要面对面接触体验型的行业，可以说是生意惨淡。但是像半导体 IC 产业却因为疫情期间有更多的非接触零接触的需求，像是在家上班啦，在家上课，在家游戏、运动、医疗等等的远距需求，这些需求都需要电子产品，特别是网络晶片的支持。台湾半导体产业被视为是护国群山，台积电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商，市占率超过50%。根据工研院的统计，台湾2021年半导体产值突破4兆元，比去年大增40%。而且啊，现在全世界的晶片都还在缺货中，估计2022年半导体的产值应该还是会向上发展。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世界级的 IC 设计公司哦，那这里的工程师呢，就是人称科技新贵的代表。那这里有台湾最顶尖的脑袋，最勤奋敏捷的员工，也因此造就出全世界最大的手机晶片供应商联发科技。联发科在2020年就已经超过了 Qualcomm， 成为手机晶片的霸主，市占率超过30%。也就是说，全世界每3只手机就有1只用的是联发科的晶片。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来到了这个世界级的公司，更要来采访这家世界级公司的执行长 CEO， 联发科的蔡立行执行长，近期也获推举担任联发科的副董事长。同时呢，他也是工研院今年的新科院士，在他4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几乎都是在世界一流的公司任职。最厉害的是呢，就算他刚进这家公司的时候，这家公司还只是台湾第一而已哦，但是在他的经营下，都变成世界级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说，蔡执行长根本就是世界第一的制造机。现在我们就来欢迎联发科蔡立行执行长。好，蔡执行长也是我们的蔡院士，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谢谢，谢谢工研院的这个对我的给我这个荣誉了、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听。不过刚刚有点过奖了嘛，有点过奖了。
是，首先恭喜您哦，荣获今年的工研院院士。那蔡院士的职业生涯真的是让我们肃然起敬哦。那怎么会这么会经营企业呢？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是当时您是怎么样踏上半导体之路的呢？
好的，这个人生这个很多，我工作是刚刚讲40年嘛，也很长了。这个很多这种机会转折，当初也没有真的想得那么清楚了。那我进入半导体主要是我念完PhD 以后，我大学是念物理系嘛，后来研究院就去念那个材料科学。我念的其实跟半导体没有关系的，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那毕业以后，毕业要开始找事，也找了有几个不同的工作的机会。其实在当时1981年的时候，半导体产业是不错，不过其实是不是一个大的产业了。我现在回头看看那个产值其实是不大了。那时候我找到其他的公司都是很大的公司。我有朋友跟我的一些长辈就跟我讲说，你要看一看这个产业是不是一个高度成长啊，这个未来很好的产业。我想了一下就觉得很有道理嘛。那正好给我的这个机会的 HP， 惠普，美国的很好的公司，我就跑去了。虽然说不懂半导体，可是进去以后惠普也很好，让我有机会这个学习跟发挥跟贡献。这个对我来讲是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很大的决定，就是进入这个产业。我也不太懂的产业，不过就人总要 take a chance sometimes， I've been taking chances。好的，
是，您在台湾哦，包括台积电啊、中华电信还有联发科的三段工作经历哦，都为这些公司带来了很高的价值哦。那对您来说，这三段工作经历又分别给您怎样的学习跟影响？那分别在您的职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很好。进台积电回台，第一个回台湾，从美国，我在惠普工作 ，HP 工作到1989年嘛，其实是很愉快的工作，我很喜欢，工作的地方也非常的好，公司很好，工作的地方也很好，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不过那个时候决定，后来是决定，做半导体嘛，不过 HP 本身不是做半导体，它做系统的嘛，半导体。IC 是他帮助他成功的要件，可是不是他卖的东西。我想后来做了8、9年以后，觉得我应该还是去主流产业去做半导体的公司。那也想了一下，到底我也有其他机会在德州啊，或者需要去加州，我想都可以的，那边很兴旺。For some reason， 我有机会，其实这个是有个跟工业园有一点点小渊源的。1987年，我回台湾看我爸爸妈妈，有人帮我安排去见一下台积电。台积电刚刚成立那个时候，台积电不晓得诸位晓不晓得，台积电那个时候刚成立就是在工业园里面嘛。工业园现在有一厂，台积电一厂，现在工业园后来拿回去了，不晓得做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了。我就到工研院里面去一场，去跟台积电那个时候的总经理，是一位这样，我现在一下忘了他名字，是个外国人。我另外就是曾副总曾凡成先生，就聊了一下，也不是 interview， 就是去了解聊了一下。所以我跟台积电的接触是在工研院里面发生的，那个之后，后来就继续好好的，就他没事就碰到conference 啊，就谈一谈。1989年，我后来觉得，既然要做一个改变，台湾的机会看起来 again 又回到我刚刚讲，是不是一个成长空间很大的地方？我也不是很懂台湾的产业的状况啊，台积电我讲老实话更是其实并不了解。可是我是觉得，台湾。那时候政府的政策非常成功，支持这个半导体产业 IC 产业。那台积电那时候张董事长带着台积电，张董事长是国际知名的嘛，所以我想我就参加台积电，也给我我也很非常的高兴有那个机会，就像我刚刚讲学习贡献，我本人以前做Technology development， 其实对 manufacturing 不是太懂，懂一点。回到台积电以后，开始全力的做 manufacturing， 发觉，然后把 manufacturing 这个可以做到世界的一流。那半导体的制造 ，IC 的制造是非常非常困难，非常精密的嘛。在这里面，除了不光是技术之外，还有很多这个方法 ，business process， 怎么样做好事情，这个我在台积电20几年是，学了很多，做了很多，也跟在当张董事长的带领下面，大家都学习很多，也让我也有机会做到这个很高的管理的阶层，对我的这个人生的历练学了很多，也让我在后来在2014年。当中华电信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交通部长那个时候交通部长，就希望我去中华电信担任董事长的职位。那我想也是一个，又是一个很不一样，可是也是跟技术有关，可是是一个服务业。这跟台积电是相当不一样，台积电是技术，完全是技术有关，可是它的对象主要还是 B2B 嘛。到了中华电信其实 B2C。这我从来过去没有的经验，对电信业当然也不懂了，只懂一点点。不过我觉得中华电信是国内的这个电信业的龙头嘛，能有机会去不光做 B2C， 而且跟社会的更接近。那台积电是 B2B， 那中华电信 B2C， 跟社会一般的消费者这个接触 更近更多，所以我就很也没想很多了，就去试试看。中间当然这个正好又很好，第一年去就正好是四季开始开台，这个怎么样 promote 四季，怎么样这个我学到了，举个例子，很有趣的例子，怎么样拍广告，以前是不要想这个事的。我在中华电信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做最大的决定之一，就是拍一个广告是请金城武。啊，你们没有听过，要去看看，那个我觉得是 classic， 世界虽快心则慢，这个是很经典，我觉得这个就给我很多，让我学到，我说你这科技你到最后是要为人服务，让这个 user 让消费者觉得很开心很有用很开心，而不是就是一个科技而已，当然科技可以赚钱啊什么等等等，到最后是要让消费者高兴有好的体验会开心。那这个当然我在中华电信做，还其实中华电信还有一个 MOD 嘛，这个哇，那个生意量不大，不过麻烦得很。我搞各种的节目啊，不也不我们 不做节目，可是有很多很多那个 channel 要进来啊什么的，其实蛮复杂的，也就学到了一些这种媒体业的一些这个复杂度啊。我后来这个到了2017年，也很幸运，也很高兴，这个蔡董事长、蔡明介董事长，因为我离开中华电信以后，他就来找我看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合作嘛，到联发科，我跟他也深谈了几次，我想我们两个人有很高的共识，就是说联发科一定要是最重视技术发展。要把联发科做成一个像世界级 IC 公司、IC 产品公司的方向去走，我们两个人是有这个高度的共识，那我也就很高兴就来参加联发科，跟蔡董事长一起合作，一起希望把联发科做得更好嘛。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中华电信的这个经验啊，其实对我联发科是很有用处。用处不是说我在中华电信学到，我也学了一些技术啊，什么对后来什么5G 的开发啊，什么当然都是有用的。什么 network 什么部件啊，都是有用的。可是我真正学到的中华电信学到，就是我刚刚讲的使用者、消费者他的要求的体验，他是不是高兴，他是不是愿意再回来。这种体验让我对在联发科，比如说我们做手机的晶片啊，什么这些，我是可以马上的体会得到，我们做的晶片是不是能够让消费者、使用者有这样好的体验，用得高兴。那我们怎么 drive 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技术的团队、我们的 marketing 团队往这个方向走？就本来技术，我们的联发科有非常强的技术的团队跟好的这个人才。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到了最后使用的状况，那最后使用的人是不是高兴，你的技术能不能让它发生。那当然我也很高兴，这个我们 这几年下来，我也好好的，又不光是能够跟我们跟蔡董事长还有跟我们所有的团队一起让联发科做的我觉得相当成功嘛，这几年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这是我真的这一辈子非常感谢的，就是说在那么40年一直有贡献，可是同时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所以不管是对我希望是对社会、对公司、对我们的同仁、对我的个人家庭都是有一点好处了。
是便是从这个制造啊、服务再到设计啊，几乎囊括了这个科技业主要的一些业务啊，从 B2B 再到 B2C， 那其实是非常难得又非常圆满的。其实是您之前受访有提到哈，1989年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曾凡成副董事长啊，邀请您返国加入台积电。那当时我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资讯，他说当时他让您在研发、在测试、在制造中挑选一个职位啊，挑选一个业务，结果你挑制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子想，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吗？
对，的确是啊，曾先生很对我很，我觉得很好，也很客气，就让我有这个选择了。 其实对我当时来看，我如果选择这个研发的话，是最张老师说最顺畅的一个选择。我在美国做的也就是技术开发嘛，而且做的蒋老说是比较前面一点，我的了解我的能力是可以蛮容易进去的。不过后来也就是后来我想了一下，那第一个台积那时候，那时候是二厂刚刚开始，六寸厂，不过在那个时候是全新的厂嘛，很伟大的。这个我想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全新的厂可以进去，可以把它 ramp up， 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的。这个我在美国HP 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另外又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既然要做事嘛，就主流嘛，在主流做。那台积电 TSMC 现在它只讲 TSMC， 其实是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当初张董事长我想取这个名字是有他的深意的。我本来也不太懂，我想因为大部分都喜欢用什么 technology 啊什么这些字嘛，可是 TSMC 台积电是用 manufacturing company， 那我想这个是，那我就应该去 manufacturing， 那结果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 manufacturing 里面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后来 manufacturing 提供的价值服务，当然也跟 technology 是完全分不开的，完全分不开的。这一点我觉得台积电是把这个 manufacturing 跟 technology 做到了几乎是一个极致了。那我也很高兴我在相当一段时间也有这个机会有所贡献了。
是蔡院士加入台积电之后，接到了一项当时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新建台湾第二座八寸的晶圆厂。那结果您从无到有两年内就把这个厂给建立了起来，而且在经营的第一个月就赚了3000万，那可以跟我们分享您当初是怎么样做到建这个厂，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呢？
哦，有很多故事。三厂是我非常我个人觉得成就感很高，我个人也非常 enjoy 的一个 project， 困难度很高了。不过 again 又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又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做新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建过厂，我从来没有盖过房子了。我更不要讲盖这种非常困难的这种 wafer fab， 里面的复杂度啊什么什么，我一开始是不太，当然我做工厂 manufacturing 当然是多少有点了解，可是 details 没那么了解的。那时候曾先生跟张董事长要我去做这个工作，我是当然诚惶诚恐，不过开始做了以后也就觉得还蛮高兴的，因为又有很多新的机会你可以去。我每次有学习，其实学习到后来都是要有贡献，光学习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贡献。三厂这个我想当然是台积电的第一个八寸厂了，台湾的第二个八寸厂。台湾第一个八寸厂是工研院那个时候电子所建的嘛，不过我们的规模啊什么这些是相当的不错，我们也有一个 budget 跟时间，张董事长也有一次我记得他特别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讲说，跟我交代很多事情要好好做啊什么，因为这个钱现在来看是真的很小的钱，在1991-92年左右其实当然是一笔很大的钱，因为台积电那个时候公司也还没有那么大嘛，所以我也就一方面要把工厂做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八寸厂，另外一方面又要在这个 budget 之内，然后这个 process 能够很快的做起来，能够 ramp， 希望是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赚钱，很高兴的这些都做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好的收获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新厂，所以这个设计的观念，新的八寸厂设计的观念我们也跟原来的六寸厂是有相当大的改变，包括 even 办公大楼里面的 layout 什么都有相当的不一样。我也有这个机会把我的一些想法理念可以发挥出来，同时也因为是个新厂的关系，那台积电很多人都要先把就二厂要继续好好做好，二厂也在 ramp， 要赚钱啊，不然就没钱做新厂啊。所以我在做三厂的时间之内，我也要其实要 build 一个团队，要建立一个团队，而不是说承接一个团队。所以很多要去外面找人啊，这个从国外找人，我们去国外找了很多人，包括现在台积电很多的高阶主管做那个时候找进来的。这给我一个机会，这个 build 一个团队，然后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些理念可以建立发挥了。这个是我一直蛮 enjoy 这个我三厂的这个经验。
是，您曾经说过回台湾是一生最正确的选择。那您也说过说工作要选有成长性的产业，那当时呢，蔡院士加入台积电的时候，台积电其实才成立两年，您看到什么征兆吗？觉得说台湾的半导体业将来会长成像现在这么大？
我如果说我当时有真的是看得很懂很清楚，所以决定回来哦，那我是骗人了，我也没那么厉害，那时候年纪也不是那么也没那么大嘛。不过有时候很多决定哦，你把它分析得太清楚啊，你可能就不做决定了。有时候你要我有时候讲 follow your guts， 我其实回台湾就是有点 follow my guts。可是当然也不是完全盲目的啦。你想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其实真正开始1970年代中期嘛，那个政府在孙院长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半导体，那个叫什么计划，那个时候好多好多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这个最重要的人都是在那个，包括我们蔡董事长都是在那个计划里面开始进入半导体产业。其实你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几十年下来，其实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我想可以讲说，整个半导体产业虽然说1980年代这个是日本起来的很快，那美国其实是有点辛苦，可是整个的半导体产业是高速成长，是高速成长，非常的 volatile， 可是高速成长，这个大势所趋，这半导体产业是一定是高速成长。那地利嘛，就台湾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其实在70年代80年代技术能力也不是很强，可是那时候的政府可以看到这个产业的前瞻性，然后有这个70年代我好像76年左右吧，就开始投资人才的建立跟投资，这个是很多地方是没有的。那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可以有机会，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把它做一个地利的看法。那人和也就是跟当然天时地利都有关系了。那台湾本身也培养了很多人才，经过政府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政策。那另外台湾这个早年也出去很多留学生嘛，到了美国，因为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成长型产业，所以很多学生都进入这个产业，在美国有包括我自己在内，在美国有很多机会，不光是学习，而且是进入真正的这个产业，而且做得也还不错，然后回台湾来跟大家跟台湾原来的人才一起合作，共识合作，把这个产业一直往上。那又有这个比较高阶的领导人才，像张董事长这样子，而像曾副董事长就是极力的在海外找人才带回台积电，这个我也是他的产品之一了，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我想这些啊，对于台湾这个半导体产业的成功茁壮啊，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几十年下来，可是所有的，我觉得我是非常的感佩的啊，我也非常高兴，我有这个机会在1989年底来参加台湾的产业。台积电那个时候，我刚才也讲了那个 foundry model， 我也没有很懂那个时候，可是我是觉得台湾是愿意投资啊，做技术，把好的工厂建起来，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参与哦，总是个好的事情。那张董事长的这个能力跟名声是不在话下了，我想跟着他走大概也没有什么大错嘛，所以就参加了。以后就是台积电就一路做得很好，这个就不需要我多讲了。
是，那我们来谈谈现在的联发科。那联发科今年成立满24周年啊，蔡院士在2017年加入之后呢，那联发科的表现啊，可以说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特别是去年啊，这个手机晶片的市占率是拿下全球第一啊，那营收获利也是屡创新高。请问您在公司的这个转型之路上面做了什么样的关键的改变或者是决定呢？
转型这个字，我想也没有大错。我昨天跟蔡董事长谈话的时候，他也提到。不过我想我跟蔡董事长的合作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是觉得要提一下，我们并没有做那种像西方式的这种大规模的说哦，带进一大批人送走一大批人哦，做一个什么巨大的改变。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其实联发科其实还蛮安静的，就是这个台语怎么讲，个点点是不是，这个蛮安静的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是有几个重点，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我来联发科跟蔡董事长是大家有共识的，是有共识，我们一定是投资技术，要把公司往世界级的方向迈进。那做这个事情，我们投资，其实联发科的原来的技术人才就很非常好，在台湾本来就是一流的。重点可是有决心，哪些技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 投资。当年在那个早期的时候，也不叫早期了，就17年的时候，当然有个决定，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好像很自然的决定，可是在当初是有一些考量的，就是投资决定一定要大力的投资 5G 这个技术。因为我们公司这个在 3G 4G 都 2G 3G 4G 都是进入嘛，也都有很大的业务啊什么这些，我们都是比较晚一点进入。我说我们就觉得这 5G 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来的，就回到我刚刚一直讲的，有新的机会来说要怎么掌握这个新的机会。我们有一个决定，一个决心了，应该说一个决心，就是说我们在 5G 这个时代转变的时候，我们要在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去。所谓进去不是说只是技术进去，而是我们真的有产品能够进去，能够在一开始说就是我就可以进去这个卖我们的产品，占我们的该有的市占率。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心，因为我们要动员要把很多的人，我们的工程师要大量的往这个 5G 的开发挪动，从 4G 往 5G 挪动。那 4G 也不是说不做，继续，当然 4G 因为是我们的 cash cow 啊，当然要好好做啊，很多大量的人才是往 5G 挪动。那公司那时候17、18年，这个本来这个业务赚钱是 margin 是没有那么好，所以是这个是花了蛮多精神的。在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组织方面我们做了一些相当大幅度的调整了，是让这个组织更有效跟更有效率的。一个公司要做好，一个事业要做好，我常常以前也常常讲要把做对的事情嘛， 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 做对的事情，然后把对的事情把它好好的做好，然后要用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情。这些要发生，这个组要有一个对的组织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当初是做了一些组织上相当大幅度的调整，然后把我们认为是对的高阶主管放在对的地方，这样整个的这个 productivity， 不光是 productivity， 主要是这个效能啊。我们做技术，我们是个 tech company 嘛，做这个技术的发展，这个速度很明显的在成长。而且技术的这个能力啊，也是一年一年的越来越高。我们以前讲老实话，是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比起来，我们是比较辛苦的。我们现在，我们新开发的旗舰级产品，我们可以，很高兴的讲，我们技术上是平起平坐啊。这个是3、4年前大家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可其实这个跟台积电也很像。台积电如果20年前不是，如果当初的的确确20年前就立志说要赶上跟 Intel 的技术，20年前 Intel 是霸主，可是那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志向的话，不会发生的了。那我们联发科也有这个志向，现在也一步一步在发生。所以这个人才，技术做对的事情。Make sure 大家方向一致，不要天天吵吵闹闹。大家可以讨论，可是方向决定以后就全力以赴。那这个我们联发科是有这个能力的，也现在也一步一步展现出来。你说手机芯片的市占率啊，这是只是一个结果而已了。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好的这个成果出来了。我是有这个很高的信心的。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问哦，现在联发科已经是手机晶片的第一名了，您对院士对公司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跟目标呢？
世界级公司，台湾，我想台积电当然世界级公司，我们联发科也要是。可是当然我们是在不同的产业嘛，台积电 Process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我们是 IC 产品的设计行销。那这世界级公司当然是美国有 好几个嘛。我当然希望我们现在在这个 financial 方面已经也追上不少了，也相当的也还不错了。不过要做这个世界级公司，绝对不是一个只看 financial 而已了，这个是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有影响力、重要，人家要靠你的公司，你的客户或者你的 ecosystem 的伙伴一定要跟你合作，而不是被迫跟你合作。那我们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一步一步都在往这个方向做到了。我也有绝对的把握，我们会这个我们不光在 financially 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 global company， 要是一个 world class company。 我们的人才是全球的人才，而且我们是也用在全球，这个用是让全球的人才大家一起合作，而不是只是台湾公司而已。这个我想我们国家 社会也需要更多的这个世界级的公司嘛。我希望这个，我也期许我们的同仁，我是常常讲了，是希望大家都要往这个，不光是往这个方向走了，要做到才行呢。那我觉得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到的路上。
是蔡元是最厉害的地方哦，不仅是在半导体业，您在担任中华电信董事长的期间啊，也让这个电信龙头的营收获利也都写下非常亮丽的成绩啊。很多人其实对于能够到市场上的这个第一名的公司上班啊，已经是觉得倍感荣耀。可是您不仅知道一流公司上班，还能把一流公司推上世界巅峰，好还要更好。那您的经营理念，您是怎么样办到？有没有一个共通的一个您上任之后决定要做哪些事情的一个步骤，让这个已经不错的公司还要再更进一步，更到巅峰这样子？
这很好的问题，我都没好好想过。不过人生的我就做事40年了嘛。一开始在 HP 当时我的这个刚刚进去开始成长，到台积电其实也是，我进台积电的时候，我在 HP 是个 Junior Manager， 进台积电当然位置比较高一点，不过还是在一步步的学习成长。当然到中华电信一去就做董事长，到联发科来跟蔡明杰，我是做 CEO， 当然就比较不一样一点。不过你进到不管进到中华电信，进到联发科，其实当然第一个进来先当然多少对这个公司要有一个程度的了解，对这个产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中华电信跟联发科跟台积电当然又很不一样，中华电信是电信服务公司，不过它是在台湾，电信业其实是比较 local 的，电信业要国际化不是不行啦，是比较少一点的。可是中华电信当然是有它的很多历史背景嘛，它原来是电信局嘛，你们大概都还没听过呢。它以前在是交通部电信局，然后再变成这个公司，然后变民营化。那当然也它有很多的优势，可是也有包袱。那怎么样让这个中华电信在有一些包袱的情况下面能够继续成长，这个企业化的经营管理，这是我当初是我去的最大原因了。我也不是会做官的人，去中华电信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样一个重要的公司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个表现不光是赚钱而已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技术，对这个消费者的服务品质提升，第一重要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要励志。你说要把这个要做好，要做到怎么好？中华电信，比如说本来就是所谓的龙头了，你只是保持龙头也没什么稀奇嘛。那只是说要怎么可以比其他的竞争者其实也蛮厉害的，他们也很灵活。那怎么样在这个那个环境下面，中华电信在背负了一些政策性的任务啊什么的，在那个下面我也可以灵活，还是能够强力的竞争。不光是保持住所谓龙头的地位，而且还要把我的市占率继续提高啊，获利继续提高。当时我想我跟我的团队他们也有一些震撼了。不过后来也有人跟我讲，有一次蛮好玩的， 有一个高级主管后来跟我讲，他说董事长跟你做事好像有点像上 MBA 的课一样。这个就是我听了也觉得蛮好的嘛。因为不光是可以做出一些成绩，因为我做那么多年，另外有一个其实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培养人才。这个到最后做什么事情没有人才是一切都是白讲的。可是培养人才一方面是必要，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一个喜悦。如果真的培养出好的人才，高级的人，是一个喜悦，是一个成就感。那我在每个地方，我工作的地方，我都有这个成就感。我觉得我都有，也不能说我靠我了，可是当原来的人都不错嘛，我也能够跟他们一起共事，有时候帮他们，或者是大家一起变成成就更大，贡献更多。我不管在每个地方我都是蛮花精神，一方面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是必要，另外一方面人也不光是做事，不光是 business 嘛，赚钱嘛，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就，也非常愉快，非常愉快。你跟人相处，你看好的人成长，快速的成长，有好的贡献，真是一个这人一辈子这种事情不会忘掉，赚多少钱有时候会忘掉，你而且跟大家继续能够保持一个好的互动。
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他人，成就他人也是进而再成就自己，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当然，他可以帮助我自己也学啊，每个人都可以，他们也都很厉害啊，所以我也跟他们学啊。
是，刚刚谈到 5G 哦，那我特别要帮工研院请教蔡院士哦。最近这几年，这个研发科跟工研院有一起合作，在做这个 5G 关键技术的一个开发。那在这个成功经验之后呢，您对于工研院未来跟产业合作的这个发展方向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但我对工研院其实了解并不是很多了，这么回在台湾那么多年，当然跟工研院多少也有蛮多接触了。工研院不过这个 charter 也是这几十年下来 也有很多的改变嘛，我不太敢讲我很了解。不过第一个，工研院是我觉得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 institution， 不光是研发，而且跟产业的结合跟技术的这个移转啊什么这些，我想对很多产业是很有帮助的，对半导体产业的早年是有巨大的贡献。往前走，工研院当然有更多更这个题目是非常多的，重点还是一定还是人才嘛，当然还有经费了，不过经费我想那个院长董事长应该很有能力，人才当然是关键。人才不光是这个工程人员， 更重要的是这个 leadership， 是不是可以有跟着这个时代变化那么快。比如说 我也想过一下，我当然不知道应该真正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 我们自己来看这个未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字叫 metaverse，元宇宙，我不晓得这个元宇宙怎么出来的。不 ，metaverse 这个字现在是非常的，非常的 popular， 非常的风行。可事实上，我也 try 了解一下，的确有它的道理。可这个做成，可这个是一个不光是硬体、软体都要有巨大的投资的。那它的应用，其实很多讲应用，很多是在还是在什么 gaming 啊，在这个很多。年轻人的这个新的一个 social 的一个场景。可是从工业角度来讲，也许怎么样把这个变成是一个跟产业结合，让产业的学习。那么比如说一个我觉得最可能的，比如说 medical system， medical institution， 这个所有的医院啊跟学校啊，怎么样经过这个 metaverse 的这个软硬体，可以让这个让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成效更高更有效。现在本来这个什么 AI 啊什么都在搞这些，可这个恐怕是会让它更有效。你原来是说大家什么影像啊，你以后跟医生跟什么，你可以这个虚拟的环境，你根本可以跟医生理论上可以有很直接的这个沟通交流。我相信这个是有很多这个我们根本想不到的这个应用跟这个效益。那这工研院如果是引领这个风潮嘛，那又跟产业的这个结合的这个能力也很强，这我可以想到的一个可能的事情了。当然我相信这个题目是讲不完的了，只是工研院是不是能够找到几个重要的题目，把它真正发挥得很好，做出好的成绩来。社会本来就非常 recognize 工研院的成就嘛，希望能够更加的高兴台湾有工研院。
好，非常谢谢蔡立行蔡院士哦，提供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还有一些管理心法哦。那听了蔡院士的分享，我充分感受到，勇于接受挑战，然后励志，然后努力去做，做出贡献，就能化不可能为可能。那希望跟大家共勉哦，也再次的恭喜蔡院士。
好，谢谢大家。
想知道更多台湾科技研发的讯息，想了解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欢迎搜寻工业技术与资讯。上网阅读或下载本期的月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订阅平台上按下订阅或关注，并且分享给身边关心台湾科技创新议题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